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再一次与您相聚在全新一天的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今天同样是我们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34天，我们要继续透过经文，我们的小故事以及讨论，认真的去反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和旨意，以及我们如何过好一个美好的合神心意的教会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2篇，撒母耳记上的10:17到11:15，耶利米哀歌的第2，以及希伯来书的第9:11到第10:18。我们今天有一段非常美好的经文需要背诵，就是第10:12-14。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特别的感恩，神已经完全的为我们成就了一次最美的祭，最有效的祭。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为罪献祭吗？我们现在只需要把感恩为祭献给他，用我们的生命做馨香的祭物献给他，让我们的侍奉像一个活祭一样的献给他。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让小朋友们深刻了解的。好，那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随着小三文鱼亮亮的生命轨迹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人生使命是什么。自从离开海龟爷爷之后，亮亮和他的三文鱼兄弟姐妹们就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和患难，真的和他们的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他们所需要适应的太多了。这路途的艰难和他们的完成使命的过程，真的是必须的吗？亮亮还小，他的兄弟姐妹们也还小，他们一边感到困惑，但却并没有停止脚步。虽然有时候他们偶尔也会讨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留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享受河流的安逸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长途跋涉呢？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身体渐渐增长，体力也在逐渐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心中的那股无法忽视的呼唤，那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使他们一直一直的渴望不断的往前，不断的成长，哪怕旅途再艰难，他们也绝不会回头。有时他们的犹豫会让他们脚步稍微慢一些，因为他们也在想，会不会有一些捷径呢？ 为什么一定要成长之后，然后再逆流而上，再回到出生地，做这么辛苦的旅程，真的值得吗？可是每一次当他们疑惑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乌龟爷爷的话：
孩子们，这可是生命的长跑啊，你们现在觉得在平静的水域中生活舒坦，可是只有经过逆流而上的挑战，你们才会变得强大，你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焕发它原本的意义和价值。你们要做的就是坚持，就是充满勇气，就是相信啊，相信造物主的设计是无可媲美的，这就是你们认识你们生命的真谛和一生使命的过程。我到现在都还在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呢。
于是亮亮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持续不断的面对他们环境的挑战，他们再也不怕湍急的河流，再也不怕瀑布，再也不怕那些专门等着要捕食他们的大黑熊。无论是急流还是捕食者，或是那猛禽的利爪，都没有让他们放弃他们心里面的执着和坚信。就在他们完全长大的那一刻，他们知道是时候了，该回到出生的那一片故土和熟悉的河流当中了。可这一次的回程可是逆流而上啊，原来的艰辛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变成三倍四倍十倍的更加的艰难，不单单只有旅程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威胁挑战和艰辛，旅途本身的艰难就已经让他们精疲力竭了。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曾经成功逆流而上的一条老三文鱼，正奄奄一息，但却眼睛放光地看着他们。老鱼的身体满是伤痕，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力量和一种生命完全的喜乐。哦，孩子们，真开心看到你们，你们的年轻，你们的力量，让我十分的羡慕。我知道你们累了，或许觉得这条路太艰难了，对吗？但相信我，这些挑战是造物主给你们的礼物，它会让你们更强大，更智慧。每一次当你们胜过激流，克服困难的时候，你们都会变得更加坚韧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么多的困难？您不痛吗？你看你身上满是伤痕，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才能成长？这到底有意义吗？
当然了，孩子，在我们受伤的过程里，你看不懂，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到达终点。只有当你到达终点，你才会发现，哇，原来我的生命有这么广阔，这么伟大的意义。你相信我，你继续往上，直到终点。
可是，那您呢？您呢？
我，我的使命已经快要完成了。我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最后的时刻遇见你们，把我所学到的一切最美好的都与你们分享。现在我的使命完成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儿，你千万别难过，因为在我们这个一生短暂的旅途当中，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有永恒的盼望，那所有的一切 都会显得短暂，没有意义，而且难以承受。尤其是生命的终结，尤其是使命完成之后，我们如果不知道为了那更高的目标，我们就会陷入极深的虚空中。亲爱的小朋友，在地上我们有苦难和患难，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它也不是我们永恒的寄居地。这只是我们作为客旅，作为寄居者的一个暂时的生活环境。神要我们有永恒的眼光，明白我们在地上这短暂的一生是为了完成他在永恒里面的计划。那么无论遭遇何事，我们都再也不会慌张绝望，再也不会失去喜乐和平安，因为他为我们成就的是将来极重无比那永远的荣耀，这是值得我们付上一生的代价去追求的。更何况他为我们预备了一群人，就是神的家中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们一起奔走天路。这一条天路再艰难，我们都不孤单，我们有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和脚踪，我们也有身边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我们更有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一路有他的陪伴、引领、安慰、鼓励和导正。亲爱的小朋友，知道我们为什么再也不需要为我们的罪去献祭了，而我们的一生仍然需要努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生要献上活祭，去敬拜他，去侍奉他。而这个活祭呢，无外乎就是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持续不断地认定他，相信他，顺服他。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会在明天继续来分享亮亮和他的三文鱼兄弟姐妹们究竟有没有完成他们一生的使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今天珍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二位嘉宾，是珍儿非常仰慕的一对牧者夫妇。他们二位呢，在珍儿和陆家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其实也一直是我们一个侍奉的效法的榜样。因为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参与了他们夫妇二人共同服侍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退休会吧，所以我们就坐在那个场下，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学生，来听到这位牧者他的生命的分享和神话语的教导。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哇，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加上我先生也读过牧者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的有幸请到了牧心仆人灵修发展施工的负责牧者佘牧师，以及佘师母。佘师母自己本身也是在国际关怀协会在服侍的。那他们二位呢，现在目前虽然是退休，但是牧者都是退而不休，所以我们非常感恩今天他们可以花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好，非常的欢迎佘牧师和师母。
谢谢，
谢谢。
是佘牧师和师母，能不能够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和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简单的背景，比如说你们的结婚多少年啦，你们的小孩怎么样啊，有没有儿孙满堂啊，然后你们目前的侍奉是怎样的，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那我们家人口算起来越来越多一点，我跟妻子两个人，我们结婚41年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我们的孩子应该都很大了。我有两个儿子，老大40岁，老二38岁。 他们都个别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个别都有两个孩子，老大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老二有两个女儿，所以他们分别10岁，两个8岁的，一个快5岁了。我们家里面的情况，
听众朋友，现在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你们已经听到了，声母是有非常年轻的一把好声音。其实他们二位啊，我看起来觉得他们很像是10几岁就结婚的人，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我无法想象，因为你们结婚的年岁都快赶上我们的年岁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我只能相信说服侍主的人是越活越年轻哈，就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师母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就是您看起来真的就是大概跟我差不多大的样子，请问你做这个祖母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有没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啊，非常喜悦啊！而且当妈妈跟当祖母是不一样的。当妈妈的时候，我非常严格对孩子，对孙儿孙女，我是告诉他们，我只有一个字，就是宠。
我的责任就是宠。所以您二位在过去40多年同心牧养家庭、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整个过程一定是不像一句话这么轻松的过来的，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回头一看，有些时候几句的总结就是好像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什么，但实际上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婚姻当中经历的人都是高低起伏的。那我跟我的先生呢，只是你们婚姻的一半，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脱离青春期，所以我今天是来请教二位的，就是你们从你们认识恋爱到交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或者是对神的这个旨意的笃定，让你们可以在过去41年的婚姻当中相爱相守，一直到现在仍然同心的在侍奉，同心的在为主做见证。
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大学团契里认识的，所以就是比较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互相的认识。简单的来说，因为当时我的母亲非常反对我们的交往。
为什么呢？
因为她当时的体重是我的2倍重。
哇，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爆料。因为现在生母师真的就是又瘦又精干然后又帅气哈，我没有办法想象这2倍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妈妈就是比较担心女儿，总是觉得说哎呀，万一是血压高啊，会心脏病的，会担心女儿嫁的先生是这样子，所以可以理解。因为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父母亲从小就带我在教会里成长，那我就跟神求，我说主啊，那如果是你给我的，你就不要让我害怕这样子。所以我跟他求了几个印证。当时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没有觉得他这个胖字啊，就让我有胆怯，而且特别是他在跟我约会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说他要当传道人，会走这条路。我只是很欣赏他3个点，就是他爱神、爱人，跟他自己个人在学业在各方面的那个责任心。很多人问我说，哎，你当时为什么不怕他胖而会吓他？我通常就是这样回答，我说我就是欣赏他3点。那我跟神求印证，我说如果是你给我，你就不要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妈妈不会赞成我嫁给传道人。因为我从小在教会，妈妈也是教会的执事会里面的负责，那她会觉得传道人的太太会很辛苦，所以当师母是很辛苦，所以从小有跟我提醒。那我就跟神求说，就不要让我害怕，把我的一些害怕妈妈可能会反对那些原因拿走。所以我没有想到妈妈反对的原因是胖，就这个。
哎呀，你要拿圣经出来跟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个圣经对什么大卫啊、但以理都是肥胖俊美啊，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很可爱。所以后来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说，哎呀，你先生对你真好啊，我就逗他们说，那你要有这种眼光跟远见啊，敢跟一个2倍重的人牵手啊。
哇，真的是很有分量。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 只说真的。
那后来就是你这么清楚知道这个，您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我觉得是值得年轻人去效法的。就是当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是将来我要共度一生的，然后共同去追求神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你的标准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对自身的这种生命的，比如说品格啊，然后责任感啊，自律啊等等，这些你看重的完全是那些隐藏在里面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用耶和华的眼光来看人了，因为人看人是看表面，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您真的是有眼光的。好了，现在换牧师的机会，您是怎么当时追求到神的呢？抱着这么大的压力，您去减肥了是吗？
那是是是。
哇，真的！所以当时你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稍微跳前面一点哈，因为其实我在高二的时候蒙召，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笃定一生会做个服侍神的人，特别是这个传道人。所以在我高三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去见我当时学校有一个学校的团契，我见我的辅导，然后我问他几件事情跟我的未来有关系的。那问到其中一件事情是我的谈女朋友的事情，那他告诉我呢，说就你这样的状态来讲，恐怕到大四之后比较理想，你还是需要很多的装备追求，很多的这些侍奉。但我记在心里面。不过呢，在大一我们进了校园，学校有小组，所以我们两个是被分在同一个小组里头。
您对师母就一见钟情了吗？
差不多，当然不是立即的啦，但是很快的，因为那个心里面的心动在那里。当然我对我个人来讲有一个状态，很多现在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讲的时候，他会想说你一定择偶，一定要找个基督徒吗？对我而言的话，不单单只是一个姊妹，
是
我需要找一个师母。
是，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因为我自己的也是各方面不是成熟的，所以有很多的情况，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有很多的挣扎。不过当然也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就长话短说吧，但基本上就是这个我放不掉，但是也是看到他身上他所具备的那一些的条件美德。
是，
所以我们之后交往了大概有接近四年的时间，我们到结婚其实我们认识已经五年了，真的做一个初步认识到那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那当然因为这个肥胖的因素在当年的确因为妈妈拒绝了他，甚至母亲要他转学，但你大学的时候你要转学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妈妈当然也知道可能我们还是有在交往，可是呢对我而言的话有一个影子在那里，所以在那一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的微积分差点就荡掉了。不过后来当然就奋发图强，终于把补回来，让我能够过关了。这些的都是过程，可是不过到了大四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有一个必要性。那个时候我不是说完全是为着说我要结婚这件事情，要赢得这个未来的岳母包括岳父在内了，其实他们不反对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Robert Schuller， 这是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就所谓的正向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起始的人吧，在信仰里面来讲。他写了一些书，那其中一本书影响了我，那本书叫可能，我就试试看吧，这身高我改变不了，体重还是可以。真的就在大四的那段时间里面，前后大概20公斤左右，40斤。
所以您看哈，当你立定心智，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的一个选择，然后你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我觉得生牧师就已经开始学会，真的如果我要为爱去做一个委身的话，我是需要舍己的。舍己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要 take action， 我要有行动，我不单单是要正向的思考，我还要正向的行动。所以你就付上代价了，然后去减肥。减肥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自律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时候人减不下来的原因是这个自律不够。那其实也有些时候肥胖是我们身体的基因造成的，有些时候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喝水都容易胖的，这种体质减肥就更困难了。
我就是这种人。
但是现在您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从我们见到就认识您的 day one 到现在， 您就是一直是一个身材非常好非常瘦，我们以为您的这种体质是跟我先生的体质是一样的，就是吃啥都不会胖的。
我吃啥都会胖的。
所以您的自律是维持了一生，
非常好。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哈，实在是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人效法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抱怨环境，抱怨别人不接纳我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我们自己这边呢却不愿意付上代价。就好像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他给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嘛。这个舍己就是你对你自己里面，哪怕你有千万种理由都觉得都是应当的一些事情，你要把它放下，要 deny yourself。 我在圣牧师的身上和佘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美德。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啊，真的是渐入佳境，所以特别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几天都常常守候真爱住我家，我们不见不散咯。我是林真儿，
我是佘牧师，大家再见。
我是师母，大家平安。
好，拜拜
拜拜。
耶和华在你右边，上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白日的飞箭，保护你
永不改变。